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春天来到，从3月26号开始，中国全国的民航开始执行2023年夏秋季的航班计划。随着航空客运市场的逐渐回暖复苏，为期217天的2023夏秋航季里，中国的民航市场有哪些新亮点、新的变化呢？今天一开始，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夏秋航季新增复飞、加密成为了多数航空公司航班计划的高频词。今年的夏秋航季共有16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117,222航班，同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的夏秋季增加了大约 20.85%， 尤其是国际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航线显著恢复。像港澳台航线方面，36家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3463班，同比增长 30.85%。 而在国际航线航班方面，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国际客货运航班14702班。现在随着清明、五一和端午假期的临近，多方预测出境游会迎来快速升温。在线平台的数据显示，3月26号至6月30号的出境机票订单量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0%。 未来国际航班数量有望继续大幅增长，而随着供给的增加，机票价格将明显下降。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走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这个新航季，有20多家航空公司在大兴机场开设了国际以及地区航线，国际和地区航线总数约30条。好，我们来听报道。
3月26号下午，大兴机场迎来卡塔尔航空多哈至北京大兴的首班进港航班。本航季该航司大兴直航航班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卡塔尔航空公司北亚区总经理陈昌耀介绍，
今天进来的航班其实就满的然后出港今天也是上高过超过80%的上座率，可能世界杯也打开了他们的眼光，觉得卡塔尔这地方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欢迎更多的中国的旅游客人去卡塔尔观光和旅游。
澳门航空26号正式在大兴机场复航，复航后北京大兴至澳门航线每日一班往返。澳门航空华北区总经理李华介绍，复航初期公司官网会不断推出优惠吸引旅客。
像昨天我们的产品北京的航班，买一送一，一个套票的话两个人同行哈，我们是2200的机票价格，然后我们的税大概是在750吧，正常的大概也在2100到2300之间一个人的往返。
跟往年同期相比，或者是跟疫情前相比，
我们还是比较优惠的。
另据了解，下航季换季后会有更多国际航班陆续在大兴机场首航，其中柬埔寨航空北京大兴至金边航线在3月27号开始运营。柬埔寨航空董事段炼介绍，
这次复航，我们特意把我们的原有的全经济舱的通道的A320飞机改造成前面带了8个经济公务舱的这个机型。那么为了便于两国首都之间的商务往来，有更多的高端的旅客和用户能够体验到更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
航空公司方面表示，将根据旅客出行的情况调整运力安排。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翟鹏飞介绍，
我们这个南航截止到6月份吧，我们出发的这个国际航线和地区航线要达到10条。那么我们重点采用的是这个宽体机，像我们准备6月份开通的伦敦航线呢，用的是这个350机型啊，所以我们在宽体的运力方面，我们是跟着市场走，也会增加相关的运力。
大兴机场方面表示，将继续联手航空公司，有序推进国际及地区航班的恢复，拓展国际航班运营规模。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李子薇介绍，
从3月26号换季起呢，预计累计一共将有20余家航空公司开通这个国际及地区航线，条数累计 计有这个30条左右，然后换季初日均的国际航班量是18.6架次，到了这个旺季的时候，日均的这个国际航班量能达到30多个架次。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毗邻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廊坊市。尽管距离京津两座大城市很近，但是呢，这里的人们要想乘坐飞机，还要到北京或是天津去。现在不用了，3月24号开始，廊坊城市航站楼新增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两座机场的直机业务，正式开启了两个城市三座机场在廊坊的运营，廊坊及其周边民众出行更加方便了。来听报道。
去那个云南，去昆明。
啊，这是从家是在廊坊是吧？
对。
啊，以前这是第一次吗？
对，第一次来这儿坐。
3月24号下午，在位于廊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城市航站楼，前来办理直机手续的旅客表示，这座家门口的航站楼的确很方便。
之前我们去大连机场需要自驾呀，或者家人送之类的，开车要开很久。但现在的话，对于旅客来说是可以乘坐那个免费巴士的，觉得真的非常方便。
据了解，从3月24号开始，前往大型机场、首都机场、天津滨海机场三座机场乘机的旅客，都可以在廊坊城市航站楼享受直机办理、行李安检、行李托运、机场巴士于一体的乘机服务。大型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表示，廊坊城市航站楼将努力为旅客提供省时、省力、省费用的便捷服务。
省钱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航站楼对于航空旅客的出行是免费的，它可以免费乘车。啊，省时呢，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两地的进京检查站有深入的合作和沟通，那么检查站呢可以为旅客提供这种快速通行的服务，啊，减少了旅客排队的时间。那么省力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旅客可以在这儿把行李直接托运，啊，很轻松的到达机场。
目前廊坊城市航站楼的直机时间为早上5:30到19:30，有巴士线路直达首都机场、大型机场和天津机场。持有三家机场进出港航班机票的旅客可以免费乘坐。
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六届网络文学大会。网络文学指的是由网民在电脑上创作，通过互联网发表，供网络用户欣赏或参与的文学样式。网络新媒体降低了小说创作的门槛，使得每个人从理论上都可能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而庞大的网络用户又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最广大的受众群体。从最早期网络文学创作的随意性、互动性，到现在网络文学也登大雅之堂。近年来一些深受欢迎的影视剧作品呢，都是出自于网络文学改编而来，比如《步步惊心》《甄嬛传》《琅琊榜》等等。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随记者走进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这次大会展示了中国网络文学十年以来逐渐步入有序发展轨道、持续主流化、精品化的发展成果。
开幕式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义军说，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文学发展成果显著。
作品总量在这2012年的时候800余万部，2021年我们统计下来呢，已到了3200万部，年均的平均增长率呢，大概在15%以上。我们的这个营收规模也从当年的20几个亿到了200多个亿，当初的海外 IP 只有1个亿，到现在接近40个亿。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14部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聚焦历史事件、抗击新冠疫情、传统手艺人、行业故事、市井生活等多个维度。其中，网络作家高喜顺创作的《荆棘人家》将视线落在了北京中轴线保护上，讲述了三代人接续保护中轴线的故事。高喜顺说：“
挺大的一个鼓励和激励，还是挺感动的嘛。在这个行业里拼了10年，也算是见到一缕光。在这部《荆棘人家》作品里，他虽然说是讲的是老中青三代的一个故事，但是更多的是年轻，包括里面提到的京味文化、北京创新、红色文化、古都文化，在这部作品中都有展现。”
高喜顺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京味三部曲的创作，进一步挖掘京味文化。
京剧人家算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写北京卷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传承手艺人的一个故事，通过古今架构的方式来表达北京老手艺人和现代年轻手艺人他对这种非物质文化的感受。
同时，奔跑在数字时代网络征文大赛也正式启动，从3月24号起到9月30号，面向社会征集文学作品。大赛共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个单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表示，这次大赛中设置奖项和奖金，同时参赛选手也可以得到展示自己的平台。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年人呢也会和我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等等这些编辑啊、出版人啊去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论是他们的写作还是他们的人生的这种故事，都会有一个双方共同的相互促进、共同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下面我们要走进北京社区，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社区智能远传水表的使用情况。3月22号到28号是中国水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走进了社区。迄今为止，他们已为社区用户安装了300多万个智能远传水表，覆盖率已经超过了 50%。 预计到2025年，北京市将基本可以实现智能远传水表的全覆盖。那么什么叫做智能远传水表？为什么说它会为社区、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用水便利呢？好，一起了解一下。
以前的老表呢，肯定是不太方便。但是最尴尬的一次就是洗着澡，啪，停水了，挺尴尬的。
家住亦庄大雄郁金香社社区11号楼的庞先生告诉记者，之前楼里用的是卡表，需要提前去物业充水卡才能使用。去年9月以来，全社区46栋楼1200多户都换成了智能远传水表。
换完以后方便多了，不用去跑了，去上物业去买水了。从咱们的 APP 上直接就能交钱了。如果说你用水异常了以后，说比如是忘了关自来水，可能他后台监测到会上门来通知那些孤寡老人在家，顺道吧，可能也会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危险。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现场为群众宣传节水设施的工作人员介绍，用户还可以随时通过北京市自来水集团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查看自家的用水信息，自动开出账单，实现了查表不入户、缴费更加方便、节水更有数的目标。
先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您关注通过绑微信公众号都能接收到电子账单了。就您如果有多套房子，也同时可以绑定多套房子，表底数然后到这次用到多少了都是能看到的。
在推广应用智能远传水表的同时，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也在2021年试点推出了空巢老人水表安全预警、户内用水异常预警等延伸服务。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丰台营销分公司经理魏静介绍，从2021年以来，用水异常预警服务已经在丰台区和亦庄地区推广，惠及49万户居民，两年来累计为1300户居民及时制止了漏水损失。
如果这个用水在夜间超过了一个预警值，那么我们集团的人员会主动上门联系用户，节约了水资源，试点两个小区空巢的老人安全的预警，普及咱们节水龙头，避免这个滴漏漏水。
截至目前，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已经为全市范围内的用户安装了330多万只智能远传水表，覆盖率超过了 50%。 其中城市副中心已经完成了40多万只的安装，有望率先实现地区全覆盖。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营销管理部经理李想介绍，今年全市将计划换装不少于80万只，预计到2025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管辖范围内的用户将基本实现智能远传水表的全覆盖。
我们这个 APP 呢，还推出了这个大字体和页面简洁的关怀模式，也是为了应对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使用需求。通过这个金社区大力宣传节约用水和科学规范用水。
清明节即将来到，它既是纪念先人，也是赏春踏青的时节。最近中国第一个森林体验指数上线发布了，它为人们的春天出游提供了参考。因为有很多森林景区看来呢大同小异，但是进入其中人们的感受却差异很大。森林体验指数就是为人们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最近这个森林地区它的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气候、水文、湿度、温度等等。好，一起了解一下森林体验指数。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处直径十多米的草坪，上面均匀分布着十几台自动检测仪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所首席专家李新宇告诉记者，
我身后的这些仪器呢，就是采集这些指标，把这个数据传输到后台，然后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来的就是森林体验指数。
森林给人们带来的油气感受有所不同，既跟树种地形的差异有关，也受到环境、气候、水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园林绿化局和市气象局经过三年多的研发，联手推出了森林体验指数，给市民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对比数据。北京市园林绿化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主任刘进祖介绍，
森林体验指数呢，是我北京市乃至全国首创，在国际上目前还没见过这方面的报道。指数呢，零到一，数值啊越高，说明这个地方的小气候环境越适合公众去游戏。这个指数呢，包含了舒适度、健康度、调节度，以及加了生物多样性和午后的因子。其中，舒适度啊，包含了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健康度包含了 PM2.5、PM10 和负氧离子，它的调节度来包含了潜热和显热八个指标。
这个指数涵盖全市十个区的12个典型生态系统，包含七个林地、两个城市绿地和三个湿地。北京市园林绿化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监测科负责人孙艳丽说，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方网站、首都园林绿化微信公众平台、微博官方账号及北京市气象局气象北京官方微信、微博等途径查询，可直观获取未来三天的森林体验指数，每24小时更新一次。
森林体验指数目前是在首都园林绿化局的官方网站，还有微信和微博的公众号同步呢，还有在气象局的官方的微博、微信上，我们都可以查询到。我们森林体验指数呢，从零到一有一二三四级，一级是最好的，非常适宜，是0.7到1，依次往下面排，站点的数据两公里范围内的都是可以参考的。我们现在只是初步发布，通过百姓使用情况的反馈，逐步增加站点，细化我们的工作，能够让百姓更容易通过这个指数获取到可以去参观出游的景点。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能够以自己热爱的事情为职业是幸运的，能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更加热爱这份事业就更是难得了。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高原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北京自然博物馆是北京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博物馆，有着32万多件馆藏标本，很多标本在国内外都是堪称孤品，像来自中国的侏罗纪母亲、中华侏罗兽，完成全身羽毛颜色复原的褐翅近鸟龙，保存在中国的恐鸟标本等等，还包括了世界闻名的古黄河象头骨化石、长26米的巨型颈沿马门溪龙化石、中国恐龙木乃伊化石、北极熊、犀牛等等。馆内还收藏着世界各国友好人士赠送给中国的礼品标本。从小痴迷于动植物的高原，就以博物馆为舞台，用出色的讲解让参观的孩子们不虚此行，让孩子们感到自然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奇妙，如此美好。今天就来听高原对我们的记者讲述，他是如何用自己的讲解擦亮孩子们探索自然的眼睛的。
出生于1988年的高原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别看年纪不大，在科普界却是老人了。早在2012年他就获得了北京市十佳讲解员的称号，2019年又荣获了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和十佳科普使者荣誉称号，在业内被誉为拿到了科普领域讲解大赛的大满贯讲解员。那么讲解员怎么才叫讲得好呢？高原用介绍湿地举例来说。
我们通常呢会从三个维度呢给大家来做介绍。第一个呢就是湿地是什么，这跟湿地的概念就有关系了。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湿地的生态功能，我们要知道湿地是怎么保护我们的。 第三个维度呢，就是公众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参与到湿地的保护，通常是在这三个维度跟大家做介绍。
高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花鸟鱼虫、兔子、蝎子、仓鼠等等他都养过。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家里几乎变成了小型动物园。孩子喜欢小动物可能并不稀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渐渐失去了这种兴趣和爱好。而高原不但坚持了下来，还以此为职业，并成为了行业里的佼佼者。兴趣和工作能完美结合，外人看来是幸运的，但高原自己知道，除了他的坚持，更重要的是源于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尽管他把家里的冰箱当成死去小动物的储藏间，尽管他数理化成绩一度低迷，尽管陪着他去北京动物园或是自然博物馆成为每周末雷打不动的活动，父母一直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和鼓励。翻开高原学生时代的生物笔记本，里面图文并茂，像教学笔记般工整有序，这里有课堂记录，更多的是他平日里对动植物的观察和积累。而孩童时代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工作中。高原发现，走进博物馆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如何让学龄前儿童就爱上博物馆呢？对此他可下了一番苦功。
伴随着免费开放啊，我们就会发现参观群体的年龄在逐渐的降低。我们通过观众调查问卷呢，就发现现在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日常参观的这个小朋友的年龄呢，只有3岁到5岁。那当时呀，我们就有点儿着急了。为什么着急了呢？因为传统的讲解，不管是讲解的形式、讲解的内容，还是讲解的时间，都是更适合青少年来学习的。所以我们往往面对小朋友啊，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所以这个时候呀，我们就开始重新学习，重塑我们的讲解状态。我本人呢，就申请要回到幼儿园去，重塑自己。我说我得体验生活，我说我得知道学龄前的小朋友是怎么讲话的，是怎么听东西的，是怎么学习的。幼儿园的老师呢，是怎么讲课的，是怎么教课的。让我整整在幼儿园待了3个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我发现孩子们更喜欢简短的表达方式，好玩的，好记的，而且呀，要朗朗上口的。哎，我这么一想，这不正是歌谣吗？所以说我如果能够用歌谣的方式来给小朋友们讲解，那是不是效果会非常好？刚开始就做了一个这个测试，把我的长的讲解词切成一个一个的小段，再把一个一个的小段变成一首一首的儿歌啊，结果小朋友们这个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学起来特别好。那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比较触动我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去幼儿园，我问小朋友们，我说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什么儿歌呀？小朋友们都说小白兔白又白啊，两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因为我是搞动物科普比较多啊，真正从这个兔类的自然饮食习惯来讲，兔类由于消化系统的特殊性，它更喜欢吃的是甘草。那么这个青饲料如果吃多了，小白兔是受不了的。这也是小朋友们给我的启发。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这个非常美妙的儿歌再严谨一点，内容再丰富一点，甚至是能不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编进去，变成科普儿歌，那不是更应该是我做的事儿了吗？
在给参观者讲解时，高原还喜欢讲标本背后的故事。讲恐龙时，说起发掘者的故事，听哭了不少参观者。讲大象时，会讲大象标本怎么制作，门后的池子砌多高，搁多少盐，等等等等。同时，他还会结合实地情况进行讲解，让参观者听得清楚，想得明白。比如介绍湿地时，他说湿地是一个很好的观察鸟类的地方，尤其在北京，鸟类资源非常丰富，黑鹳、白鹭、野鸭比比皆是，还传授了在湿地观鸟的方法。
咱们先从设备聊起。通常呢，我们在林间观鸟或者在平原观鸟呢，采用的是一个手持的双目望远镜。那么在湿地呢，比较适合的这个设备呢是单筒望远镜，因为单筒望远镜它的放大倍数更大，看的呢更清晰。为什么在湿地要用这种单筒的望远镜呢？因为啊，在这个湿地，它们尤其在水面上，鸟类游动的速度并不是太快，所以我们用这个单筒放大倍数更大的望远镜，可能看起来效果是更好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在湿地观鸟呢，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衣着 要尽量呢穿的这个跟自然融入的更多一点，比如说像迷彩呀，包括这种草绿色呀、淡黄色呀。湿地的鸟类啊，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群居生活。大家可能会想象到啊，鸭子一大群，它们喜欢集群生活呢，就有一个哨兵的角色。那在这个群体里面有几只，它们非常的灵敏，它们负责这个侦查工作，负责安全工作。他们呢会时时刻刻的关注到岸边。那如果岸边有一些这个比较鲜艳的颜色呀，或者有这个风吹草动啊，他们就会报告自己的同伴，有危险了，大家注意，可能一下大家就都飞走了。所以呢，就是在衣着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看一看花儿是如何开放的，瞧一瞧水儿是如何流淌的，听一听鸟儿是如何鸣唱的。观察自然，走进自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那么，该如何从小培养孩子对自然的兴趣呢？高原有它的四多法则，
叫多来、多看、多听、多想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多来。多来呢，指的是说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种场域的概念。这个场就是环境的意思，也就是说，常带他来博物馆，他无形当中就会受到特殊博物馆环境的熏陶。第二个呀，叫多看。那多看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要明白我们博物馆的教育特色是什么。它真正要训练观众和孩子的是静定关注，是重启观察的能力。现在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家在展板、在标本的停留时间平均只有七秒钟。天呀，这七秒钟能看到什么呀？基本就是一扫而过了。这个有博物馆的问题，也有公众引导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多看。第三个，有人说了，老师看不懂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讲解。所以第三个叫多听。最后一个很重要，叫多想。那么这个生物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呀？恐龙为什么灭绝呀？对吧？那高原鼠兔为什么蒙冤？它其实不是破坏草原的凶手啊。我们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的点去参观博物馆，去跟孩子交流，这样的收获是全方位的。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